投资，
正在拉杠杆。
对，
我感觉我们录的越来越糗，
这样好啊。
对，
还有人在拉杠杆，
边聊边拉杠杆，
没有啦，拉不了杠杆。
好，来喽。欢迎来到 OTF Store， 这是我们的 Podcast 频道。如果你喜欢接下来的内容，不管你是在哪个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给我们一点鼓励与支持。如果你对我们的聊天内容感到兴趣，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LINE 官方账号与我们互动，我们将会努力制作更好的内容。如果你想支持我们，也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网站 otfstore.com 选购我们的精选物品，你们的支持将会是我们继续往前的动力。也欢迎追踪我们的脸书及 IG， 将会不定时更新我们的最新消息。
Hello，
大家好，我是国安，
我是建豪。
今天是我们的听众时间，对吧？
听众的问答时间吗？想听的
就上次那个
上次你们直播的时候
有提到嘛？
对对 对，
就是说，因为我们之前有人跟我们反映过，就是说我们的Podcast 的内容对于新朋友来说还是稍微有一点
太深入了。
对，那因为我们也不太确定不太确定大家理解到什么程度了。
对，
大家有时候如果讲太浅的话好像又有点就是太浅了，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东西吧。如果讲太浅的话好像哦，就是对
对啊。我们那个之前呢、啊、其实我们大概收集了一些大家的问题。
对，
那我们今天来聊几个可能大家新朋友会比较陌生
好奇吧，
比较好奇的一些话题。但这样的话题其实我觉得蛮多的牌商有一个类似的说明，但是我们就是以牌友的，我们不是专业的，
对，
但是我们以牌友的角度来跟大家一起聊聊这个话题，这样子。
对，
好，首先大家可能会比较想要知道，就是有一些什么新手佛牌入门的一些知识，这样好，
知识
入门知识，好像变成大家一定要知道的东西。
知识没什么知识啊，就是。
我比较想到可能是大家会想说，哦，是不是我曾经有听过一个问题，就是说，哦，那个请佛牌，客人请佛牌然后不教客人念佛手经很糟糕，你认同吗？
不认同，又不一定要念啊，可念可不念，没有规定一定要念啊。
对，不按你的看法，
你说糟糕吗？不至于糟糕，
说不定连那个人本身就不会啊。
我会想知道，我会，如果他没有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自己看到的时候会想说，我会担心说，哦，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就是刚开始你在接触这个你一定会可能会有点担心，但是我可能到现在我就觉得并不是那么重要，但是
对啊，
可以知道一下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我记得我当初是买了之后，然后自己就去开始，你接触之后就自己会去查一些东西，
才知道要念佛手经，
然后才知道有佛手经这种东西，那你也才会自己去学。
对，
就自己去看啊，你就是对，那怎么变那么大声？
那你觉得佛手经，因为有很多人去介绍过佛手经，但是我们今天是新手佛牌入门知识嘛？
对，
佛手经你觉得它的功用是什么？
我个人觉得它的功用是有点像是跟神明，在可能我想要跟神明说话，或是跟佛牌说话的时候的一个起手式，有点像是 say hello 的感觉。就是跟他就是有礼貌，你好，这样。
我觉得是一种尊敬他的心。
对对对
okay，
这种感觉
就这样
了。这边佛牌解密还有一个音效，帮我带个音效，佛牌解密哦。其实呢，佛手经呢，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大概就是礼敬佛，礼敬法，礼敬阿罗汉，皈依僧，皈依法，皈依阿罗汉。其实我觉得他的意思比较像是，就是说一个佛教徒，那对于佛陀，或者是对于一些在佛的一些我们会想要去尊敬的，譬如说佛法神三宝，
对
的一段，可能像是 自己内心中去有一个尊敬的心。嗯，如果说你自己在念佛手经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自己到底在念什么，
那也是白念。
其实还不如就不念。
对。
那如果说你在带佛牌的时候，你知道你自己在念什么，你就算不是念的，就算你念的不是南无大萨帕卡瓦多阿拉哈多三玛三菩萨萨，你念的是尊敬的佛，尊敬的佛法，然后尊敬的阿罗汉尊者，感谢你们之类的，叭叭叭，其实这也是差不多的
意思
嘛，就是或者是说你可以可能更白话一点，就是说希望在天上的佛，然后这些阿罗汉尊者，可以来保佑我之类的，
对，
其实也是差不多的意思。嗯，对，所以说佛手经念不好，其实主要还是看你的心，你的想法，
对，
到底是到哪一个程度。嗯，那什么样的人会要念佛手经呢？首先是泰国的师父，他们念佛手经的时机点是在哪里？就是他们要念后面一大串的经文之前，他会念一段佛手经。所以佛手经之于带佛牌是不是一个必要性的东西，其实差别在于你的心态。如果假设你今天是以一个佛教徒的心态，那可以念，因为你是佛教徒，所以你说我礼敬佛，礼敬佛法，礼敬阿罗汉尊者，那我觉得是 OK 的。
okay,、
对。那如果说假设你今天还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佛教徒，对，你希望的是带佛牌可以有一些生活上的改善，
对
对，那其实你有念跟没有念其实还好。嗯，对。嗯，我们这边讲的佛教徒呢，其实有两种定义，一个是你是出家人，
对，
另外一种是你自己认为你自己是佛教徒。哦，嘿，那既然是佛教徒的话，他的定义就会比较更严格嘛。
对，
比如说你是不是真的有去遵循佛的教诲啊，或者什么，让我觉得至少你没有身体力行，但是你至少心中要
有佛，
有佛的那个
心中有佛，
对吗？对啊，你是不是佛系？是不是佛系工作啊？不是啊，
不太一样啊。
佛系工作随便啊，老板要开除我就开除我，
这也是心中有佛。
对
啦，
就是佛系，
贯彻佛性。
对对对，
佛系，你要怎么弄随便你啦。
对，鸡腿素嘛，鸡腿素。
这些是什么？安静离职。
对，心中没有鸡腿，你吃的就不是鸡腿。
OK。
讲到这个东西，就是其实关于吃素的这个部分，就关于僧人能不能吃素的这个话题是，是不是只有汉传佛教的僧人是在吃素，其他派系的佛教是没有在吃素的？日本的僧人也没吃素吗？
对，
密藏传佛教也没有吗？
藏传我不知道，
不确定，
不确定，可能等可以边 Google 一下。但我知道台湾的连道教也不一定会吃素啊。
对，其实台湾的佛教，台湾的宗教其实算是儒释道一家，对吗？
融合，
我们讲的，你看在道教的庙里面有观音佛祖，
对
对
对吗？
大雄宝殿上面，
对，道教下面还有个大雄宝殿，所以其实在台湾的宗教其实有点儒释道三个为一体啦。
对,
對，
好不好？那新手佛牌入门知识二，我们刚才讲佛手经嘛，
对，
另外一个是买佛牌要不要供 ？OK， 这个话题，我觉得你们应该也都不同解答。
嗯，因为我个人是
有供，
会供，对，
okay.
因为我觉得把它放着会对我来说会比较容易不在意它， 所以我会喜欢，就是觉得那倒不如供着啊。反正我个人觉得我也蛮喜欢那个香的味道， 所以我觉得点了 OK，所以才会想要供着。
OK， 对，见好。
我个人是没有供过，但是我会把它摆好了，但我不会特别去供水啊、供香啊、供花啊，我是不会。
好
啊，也是我的牌都是就是佩戴型的，也不是供尊型的。
对啊，
对。
OK， 那首先呢，我这边我自己提供一下我的想法。首先呢，你佛牌之于你是一个饰品，还是之于你是一个佛像？这个是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
对，
有的人认为说有像，有我们的像是
形象的
形象的像，有像它就会有
灵
神啊，或者是灵啊，或者什么，就是就会就不会去随意的可能
乱丢啊，
乱丢啊，或者是什么的，就像是有点，如果首先这个时候考考你们，如果假设今天你用印表机，印下来一张佛的图片，
对，
好，那印表机印错了，就是你要印的是这个佛，不是这个佛，但是你不然印错了，比如说你想要印龙破三里沙溪，但是你不然印到成功佛，对，那你印错了嘛，那这张印成功佛这张纸你会怎么处理？
你说我个人吗？啊，我印出来要干嘛？
你本来是要印龙破三里沙溪，
对啊，我印出来要干嘛？
不是，你就印错了，
反正你现在就印错了啦，你要怎么处理这张纸啊？这张纸你要怎么处理啊？
我个人，
我可能还是
我不会很在意。
其实现在你们的反应啊，大概就是你们会去在意有法相的这个东西。
对
对，
我是会在意。对
对，好，就是简单的讲说，先不论说这个东西你最后是把它当成一张废纸还是什么，但是你们刚刚已经有起一个犹豫的心，也就是说你
在想要不要，
你有点怀疑。 对，你有点怀疑。对，你看我们带佛牌这么久了，其实我们关于这个话题，就是我们自己也是稍微有点怀疑，就是说到底佛牌它是有一个样子在上面，它就有威力在，
那个，
还是它要有加持过才是有威力在。
对，
其实这个东西它就是回归到每个人各自的想法不一样。
对，
你如果认为它是一个饰品，它就是一个饰品，你认为它是一张纸，它就是一张纸，但是你认为它是一个佛像，那它
就是
一
个
佛
像。
所以说如果你认为它是一个佛像，你想要供它，你想要拿香拜它，你想要供花或者是供什么，这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觉得说它是你随身佩戴的一个饰品，幸运小物，
对，
我觉得我今天要去考试，我把它带在身上，我认为这样可能会有机会得到神佛的保佑，他可能会不小心，我在想 A 还是 B 的答案是一还是二的时候，然后外面乌鸦叫两声啊啊，那我不知道就是二，这样子，你认为有可能带佛牌，这它对你来讲是一个幸运物的时候，那你可能不供或者是不拜也没关系，
对，
但是你认为它有这个样子，你去拜他也没关系。所以说，你要供佛牌或不供佛牌，其实没有，
okay，
对，就是差别在于说，一样跟回归上一个我们要不要念佛手经一样，在你的心。如果说你认为它是一个饰品，那我偏偏要叫你供它，其实坦白说是为难你，
啊，
对，那你也会觉得好累哦，对不对？那好。OK， 这个问题应该是回答还蛮 OK 的，哦，
OK OK， 也可以可以可以。
新手佛牌入门姿势
三，这个我可以提，可不可以带着牌上厕所？这个我因为我自己也有想过，
带着佛牌上厕所。
对，一开始带牌
可以啊，为什么不行？
对，可以。
不然我要，
但是有些人会觉得
一开始，我们现在讲一开始，不能讲现在，
一开始，
我当下是觉得可以啊，因为我觉得如果他不让我上厕所，这个佛祖也太坏了吧。
对，我嘞，我是之前带佛牌带外面嘛，然后我要去小便，我出去
会把它收进去。
我要去小便斗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小便斗是在我前面，
对，
然后我现在要尿尿嘛，
所以你要把它收进去，
所以我就把它收进去啊。然后我如果要大便的时候，
再拿掉，
我一样会把它收到衣服里面去。
对啊，
我觉得这个是有
可能的，一开始会有那个，
因为你看啊，如果有时候你的佛牌链太长啊，之后你蹲下来再要用东西的时候，佛牌链可能就会
沾到
内裤，对不对？
好，
有那么长吗？
所以其实你看这件事情，它也是在于就是说你自己对于这个东西
尊敬的程度
，
对，
并不是说不行，因为像我的朋友，我有个朋友，他你看关于上厕所跟睡觉，其实大家是混在一起讲的嘛，
对
对
啊，
对吧？说我不可以带佛牌。可以带佛牌怎样，不可以带佛牌怎么样怎么样之类，其实这个东西还是回归于就是说你自己对于这个东西你的心态到底是什么。举例，我们就有一个客人那时候在直播上面讲说，他如果不带佛牌他睡不着觉，对吧？他带了佛牌之后他睡觉睡得很
安稳，
比较心安啊。
对，那你说这样子的人，你要讲说睡觉时候要把佛牌拿下来吗？
对啊，
就对吧？
对吧
啊，你说如果假设我们今天去了一个很诡异的地方，晚上， 然后你要一个人去洗澡，路上都是黑的，
多恐怖啊！
多恐怖啊！
你可以带进去浴室，但不要带着洗。
对啊，
他就觉得拿下来的话，他洗澡洗一洗的时候会有一个。
那他是做他可能那 他到底做了多少坏事
啊？鬼片，他可能刚看完鬼片啊，
他就是怕、啊。
那你可以不要洗澡啊，
啊可以小女神。对，
你就不要洗啊。
那他如果觉得我就把佛牌带在身上洗澡，为什么不行？
是也没有不行，
对啊，
也没有不行、啊，
就是怕有水气
跑进去。对，对对，你讲到重点
了。对啊，
现在人家会讲说不要带着佛牌洗澡，是怕会有水气跑进去嘛？
怕佛牌坏掉了，
怕佛牌坏掉。
其实睡觉好像也是，就是压怕
压坏啊。
对啊，
嘿，啊，所以说。你觉得这样子就是啊？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大概已经给了一个答案了。
对、啊，
对，一样跟之前的答案一样，就是你自己对于佛牌你没有不尊敬的心，哈，对吗？你没有不尊敬的心，你不用去把自己弄得神神秘秘，然后好像很害怕、啊、或者什么的。我们先重新再重申一次，我们不是专业的，
就是我们个
人，但是我们是以牌友的角度跟你们分享。
对
对，不然等一下有牌上说这个乱交嘛？
不是，我
没有啦，不要
他，大家也都这样，
对啦，
他们也都这样宣导。
对、啊，
那还有一个就是不可以带着那个嘛，
不可以带着做爱。
对，
我觉得这个很合理啊，
很合理。谁会在带着一块佛像在那边动来动去？对啊，
你这样会有画面，
然后还多挂，还叮叮咚咚这样。
对对对，上面就哦，头好晕哦。
对，就是那也是一个尊敬，因为你不会带着，
其实这是一个尊敬啊，對啊，坦白说这是一个尊敬，但是如果有人是吃快餐的、欸、比如说在车上啊，
那、啊、你就不是就拿下来放在包包或者什么、
啊、
你有这么急吗？你有这么急吗？
啊就是快餐呗、欸、啊你看这个问题，如果说啊有人如果法刺、欸、啊那难道他法刺他就不能，他法刺完之后他从此以后就不能做爱吗？
也是
应该是说，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如果你真的避免不了，那当然是，或是忘记了，
对，
无心、啊。
其实你不是故意的
，故意带，
或者是其实他本身就不认为，就是说，回到第一个问题，对他来讲，佛牌
就
是饰
品，
对，
它是一个
幸运物
哦，对，那因为像你们两个刚刚已经给出答案了嘛，
對啊、
你们认为佛牌它有一个样子在上面。其实它就是有，好像你对你，其实，在你的潜意识里面，你比如说你把佛带身上，你就会感觉佛在你的身边，
对
对，
对吧？这是其实你，也许你现在问你这个答案，你可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是其实你的潜意识应该是这样的，对，你的潜意识是这样。可是，在有些人的心态不是这样啊，有些人心态其实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基本上带着度金，他是24小时不离身的。我讲的就是24小时，就是你理解中的24小时，
就是任何时候，
所以就是
anytime
呀、yeah. 嗯，都待在
狂欢的时候也是。
对，所以说你说他，我问他，那我一开始也会好奇，他说啊，这样不会怎么样啊？啊，在他的心目中，佛牌不就是要随时保佑我吗？任何时候啊，例如说他说折度
也很合理啦，对、啊、
对，也很合理啊。啊，难道我睡觉的时候不会很超开枪吗？难道睡觉的时候不会有地震吗？啊，如果万一我睡觉的时候我佛牌不在身边，然后地震来我就被压死了怎么办？
哦，哦也是啊，也是啊，不然所以还是火灾的。我
好啦，反正回归呢，就是说你像我自己，我会觉得说佛牌就算不在我身上，但是在我的身边、嗯、我觉得意思也是一样的、
啊、
所以你看我出去，我很常跑泰国嘛，尤其人家讲说泰国的东北就是最多鬼的，嗯，有很多山嘛，很多这些地方，他说这些就是比较，然后平常的那个旅馆住宿率也比较没有那么高的地方、
嗯、对，
但我是没有这种感觉啦，但是反正我还是到这些地方去，我都还是会把
尊敬一下
佛牌嘛，我不是都很多佛牌吗？
对，
我就是每个桌子可以放的桌子地方我都会放、
哦、我只会放床头柜、
哦、我那是你可能带的不够多，反正我带的够多，我就每个地方
是，那你要记得拿、欸。
对啊，好，所以我大概是这样子啦，好不好？
对，
那佛牌入门之事
是、欸，有没有要提问？
我想一下啊，
所以是我随机选的，我一直
随机选啊，没有，就是你想要什么讲什么。
我想一下，大家还会问什么问题？哦，佛牌，到底是可不可以给别人摸？然后如果去买别人带过的佛牌，会不会去继承到别人的衰运？
不会， 然后答案是可以。
没有，你现在讲一下，你现在先讲一下你们新手的时候的。
新手我知道可以。
好，
我一开始就知道可以。
新手的时候，
新手的时候我也觉得可以，因为我一直不管是玉啊还是什么，其实我都不太觉得人家摸一下就会。
摸一下不会怎么样，
可是没有，我跟你讲不一样哦。道教的有些东西，
道教不行，
他们就会说哦，不能让人家碰了，碰了你就要重新过炉。我想说，所以
我是夺毒
啊，
我是夺毒，
对啊，我就想说不应该是这样吧？
对，
所以我个人是不相信说碰了就会没有能量这件事情。对，
应该不是说没有，他们有一个说法是假设这个手串以台湾比较道教，他戴久跟你有比较 match，
对啊，
然后你。
那摸一下就没了，这样子不就？
他不是说没有，就是说你这串手串就是你自己戴，不要给别人佩戴，但是可以摸可以看，但是不要戴。
可是也很多人说不能摸，
我觉得不能摸是靠
太极端了
啊！怎样？我去演唱会扣掉？怎样？我没能量？
对啊，我不可能永远不碰到别人吧？
对，就不要戴就好了。
你像道教不是我们都有听过貔貅不是吗？
貔貅人家说是貔貅的护主还是什么？
欸，对，反正就是说有的人他会有什么养了什么三眼蟾三角蟾蜍，
对
对
对，三角蟾蜍嘛，
对，
然后还会有人养那个貔貅嘛，
对，
然后也会有人养那个指南宫的金鸡嘛，
对
对吧，像他们不是就像指南宫金鸡，有人讲说你要有供水跟供
米，对，
然后那个貔貅说没有开要开光过的，
对，
没有开光过的
就是装饰品，对，
然后开光过的说是他会点眼睛，他点完眼睛之后他就是会认住人，然后别人不可以摸，这是我听过的。好，我现在讲，然后还有刚刚讲的什么香火袋，不不那刚刚讲貔貅金鸡，然后三眼睛，
但我觉得貔貅不能，人家不能摸啊，如果线断掉了啊谁要帮你串，
没有，我讲的是那种
供的，
哎、欸哦啊、有啦，对啊，串的也是一样啊，
对啊，我想
应该是都是可以碰到啦，只是说，
好，反正呢，我们回归就是说，其实会问这个问题的人啊，他就是之前有接触过其他的教派的，
对
的一些开运的物品这样子。但是如果在南传佛教这一块啊，其实我们讲的是真正的佛牌，
嗯，
就是僧人加持的佛牌，其他的派别。不在我们此处讨论，所以其他派别就是什么法术牌，
对，
然后可能对就是法
牌，
就是法术牌，没有阴牌
算法术牌，
对，阴牌也是佛，也不是佛牌啊，就阴牌，
牌就是阴
法术牌，对，像这种、哦、如果不知道怎么定义的，其实就是
看长相就可以看出，
对，就是对他有没有让你有很慈祥的感觉，
对，
如果不是的话。欸、那就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范围内，我们讲的是正统的佛牌，对，我们讲、欸、就是僧人加持的佛牌，不是讲别人不正统，那只是派系不一样而已，
对
对，就是加持的方式啊。那用我们讲的僧人加持的佛牌呢、
嗯、
是可以给别人碰的，也可以给别人带的、
嗯、
可以大家一起带轮流带、欸、买卖都没有问题，
对
对，那他的问题点在哪，是因为说佛牌呢，他在经过加持完毕的过程中或加持之后，其实就已经有非常多的人去经手碰过了，
对，
嘿，所以其实呢本身在泰国的佛牌的这个体系里面呢，也从来没有去提过说不可以让别人碰，那不可以让别人带的这件事情，尤其佛牌它的历史算是蛮悠久的，
嗯，
所以有很多佛牌呢，它在像我们举例有听过有一些佛牌，它早期的奇术是跟战争或者是士兵有相关的，
对，
也就是说呢，有些佛牌它在制作的当时，它其实就是为了要做给去战场的士兵佩戴的，
保平安。
所以呢，现在有些现存留在的佛牌。会不会他的之前的主人呢其实是已经
暂时
在战场上面或什么的，
嗯，
其实不是不可能，
对，
对，因为有些佛牌确实他就是有佩戴的痕迹， 对，
对，
那有些佛牌呢，我坦白说我自己是比较认为，如果这个佛牌确实是有给一个士兵佩戴过，而且他真的上过战场，
嗯，
他还平安活下来，这块佛牌会流出来，我是不太相信啦，因为这块佛牌救过他的命嘛，
传家之宝，
所以他应该会是传家之宝。你说卖出来，我是觉得机会不高啦。哎啊，所以说会卖出来的这些战场士兵的牌，要么就是没有人佩戴过，
对，
要么就是可能是
佩戴完了没
遗物，
还有要么就是他儿子缺钱，
对。
对啦对啦，这也是有可能啦，
儿子去赌博
对，反正呢都是各种原因都会有，所以就说以文化上面来说呢是没有这方面的问题的，对，以文化上面来说是没有这样问题的。那至于说能不能去，就是像有的人他会在意，就是说那你我现在买这个佛牌是不是之前谁谁谁带过的，他是不是带的不好，然后卖回来给你，然后你又再卖给我，这个你们怎么看？
我觉得没有差，我个人不是很相信这个，因为每个人的运气有可能他本来就是运气很差很差啊，但是他戴了以后可能改善一点点，他感觉不到。
OK，
我觉得就是多想的，你想那么多干嘛？
好，我这边有一个结论，就是说这算是一个经验谈啊。但不是说什么话术或什么，但这个真的是一个经验谈，就是我认为佛牌会找主人。这个是这个确实是真的，有时候佛牌真的是会找主人。每一块佛牌它最后会到谁的脖子上，这个真的都是不一定的。有的时候人家讲说如果一块佛牌它是真的有灵性或者是有神性的话，它是跟着因果在走的嘛，就是最后到底是谁真的需要这块佛牌的帮忙，还是他要躺在牌商的
手上
的那个货架上面，这都是一个缘分嘛。不然大家其实你开始想，就是说茫茫的佛牌海中
怎么会遇到，
为什么你会看见这块佛牌，
对，
并且呢对它产生了兴趣，而且你还愿意掏钱出来
买它，
甚至呢你还把它戴到脖子上，其实这个都是
缘分。
对，所以说既然缘分来了，其实就是缘分，不需要说你都已经有这个缘分把它戴到脖子上，然后你还是想说这个佛历2500年的距今已经67年，然后这67年这佛牌都没人戴过吗或什么的，你自己在那边越想越多越想越多，
对，
真的是没有必要，因为它本来就它的文化其实就是这样。对，那如果说当你会怀疑的话，那就
不要戴，
你就去带其他可能是全新的牌，
对
之类的，就是不用去强迫自己去接受一些你自己不能接受的东西。好，再来是新手佛牌入门知识，几啊？
五还是六？
五，五啦，应该是五。
五吧？
是吗？好，
随意随意，
好，
随便。你们要想到什么问题？五，
我以前好像我就听到说
佛牌不包壳能不能戴，
不是，就是单数或是双数
哦，
有听过这个对，
但是已经接触到不只戴一块，应该也不能还能把它算在新手范围，
顺便他一次买三块那我到底是每天戴一块还是三块一起戴，还是要戴两块？
这个问题我以前也有遇到过，我就想说我买了都买了，
我有三块，对，那我是在全上还是要一块一块戴？还是
他就会觉得说我已经买折多，我想要得到折多的帮忙，我买相，我想要得到相神帮忙，我想要买招财，我也想要得到招财的帮忙，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做选择。
啊，我到底要戴什么？
我到底要戴什么？
对，就挂，
就都挂，
就都戴啊。
那其实本来就没有单双数的问题了，
对，那个位阶咧会不会有什么我这个能不能摆这个上面摆这个下面或什么的，
我觉得如果要坚持那些位阶，其实每个人的譬如说有的人共尊也会说要位阶嘛，但是你家里的那个环境或是那些东西就是不允许你这样子摆的时候，我觉得神明应该不会那么计较对吧，
我觉得是只要有放好，就是你
不要太夸张就好了，
不要把它摆在乱丢在地上啊，你走路就哈来哈去，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有时候我看别人为了想要把它摆的什么位阶什么，把自己弄得
搞得很累
。
对啊，
首先呢，因为你每一次买的佛牌或者是每次买的供尊大小都会
不一样，对啊，
那你硬要把很小很小的一尊佛祖摆在正中间，
对，
然后摆一个很大尊的什么
摆旁边，
忘记什么东西，然后摆在旁边
就不对称，那个
就不对称，你看起来就不舒服。
对，
可能五寸的重低佛啊，之后跟一个21寸的折度镜。
对啊，你硬要摆一个摆左一个摆右，它到最后就变成是左右不平衡或什么，
对对对对对，
你就会不舒服。其实跟佛牌一样，就是说你有的牌是比较大的，有的牌是比较小的。嗯，
对。
那你硬要把什么可能分出什么位阶高低，然后去把你自己整个佛牌带起来不平衡，第一个你带起来不舒服，你就带不下去了。
对，
你就会想要把它拿下来，带不住。
对，
这样子，那其实这样
也没有用。
对啊，也没有用。
而且其实蛮多，就是我那时候刚开始去接触的时候，就是有这个疑问嘛，然后就是有一些那个虾皮卖家，他们就是讲说强调说你是不是带佛牌没有感觉，那就是你放的位置放错了，之后就还要专门就是让你付费，让你教你怎么去摆好那个位置，
是是
啊，它可以客制化直接送到你家，让你可以把你的佛牌放的位阶都对啊，怎样子的。
其实
很贵哦，那个服务很贵哦。
其实现在很多人在看的直播台，他们还是在倡导
位阶
就是要怎么放怎么放之类的。
这样我可能会受不了，因为我
但是
很麻烦，
就是客群不同、啊、
我还要买一个大桌子，一层一层一层的。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就是说你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你是按照可能高低这样摆是没差的。
对，当然，
但是
当然有条件很好。
对、啊、但是你的条件不允许的时候，你硬要这样子弄，嗯啊、其实第一个你自己对于你等于是在消磨你自己对于这份信仰的耐心。
对啊，
对吗？你自己在消磨这份耐心，其实，以前有听过一句话，那时候后来人家去问阿赞初师父，嗯，人家问说折度经摆在家里，然后说要面对哪里，然后隔壁房间是厕所，
会不会怎么样？
会不会怎么样？这样子、嗯、哦啊不，应该说他的房间隔壁就是厕所。所以他现在如果要摆放折度经的这个位置，折度经的这面墙后面就是厕所，这样子有没有关系？嗯，那阿赞初师父回答就是说，现在的很多房子都已经是高楼大厦，或者现在的房子条件就是不允许。嗯，对，那现在的条件房子条件其实就是这样，那其实就是这样子就好，不用想太多。嗯，已经有师父自己亲口讲出来了，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条件允许不允许，这个是在于你的内心怎么样、嗯、对，那所以说你当然你的内心没有这种想法的话，其实你不用去
特别
去想太多，不然你只会把你自己搞得很
受不了，
很受不了。
我回去也是都放在同一个盒子里面，就打开放进去盖起来。
对啊
对啊，
我也都是挂起来
啊。你是挂起来啊？我家靠，现在就租房子就套房啊，你是还要摆什么？
对，因为我觉得、
啊、就有个地方放就盖，
因为我不可能都还要把那个绳子卷起来干嘛的，我就觉得很麻烦，我就干脆用挂的。
对啊，就不用把自己搞这么累。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佛牌新手会问的问题？好
啊，有的人会说能不能就是不能放口袋
哦。好，这问题也是我们常常会遇到人家来问我们。我们用泰国师傅来做比喻。泰国师傅的脖子上不会挂佛牌，
对，
他们的袈裟有口袋，但是是在内衬的口袋，
对，
他们的袈裟通常比较长，所以他们泰国师傅他们的袈裟内衬的口袋通常已经在腰部以下了，嗯，都会垂下去嘛，
对、啊、
那他们有些佛牌，泰国有些师傅他们的佛牌呢，他们是用佛牌夹的，
对，
夹就是夹在他们的袈裟下缘，
对，
所以那个位置也都是在腰部以下，嗯，所以你说师父是不尊敬佛牌吗？
也不是，
对、啊、
我还有遇过一个，就是说什么，我买完佛牌嘛，就应该不，我们没有给他买，他就说啊，那个佛牌不能就是放在你的后车厢哦，因为你会坐到佛牌。说啊，我要把
哦，你说车，你说机车后
机
車,、
哦、车的那个车厢
要修啊，我寄货啊，我都放在后车厢啊，我在得罪多少人？不是这样子，
我是这样觉，就是目前呢、啊，我至少说这个问题确实以前我也曾经有思考过。
对，
我现在因为我是穿，因为我是重剑嘛，我穿衬衫。
对，
有的时候我真的要去搬什么东西，我一定，比如说我现在要 帮客户可能去搬什么柜子啊或搬什么的东西，一定会靠到我的身上去。
对，
我现在身上有佛牌这些东西，第一个我这些边边角角地方去敲到什么佛牌可能会坏掉。
对，
这个时候你难道 不放在口袋里面吗？
对啊。
然后第二个部分是我们有些好朋友，他们是可能是物流，或者是他可能要出货，生意太好要出货或什么的，那他势必他就是得搬东西。那你说这时候佛牌没有地方放，他不能放口袋，其实我是觉得说他也是比较为难自己啦，也是一个为自己为难自己的那个一件事情。
因为
我就是重新回到刚才的师父，他泰国的师父他们身上带的佛牌也都是在
口袋，
对，或者是内衬里面这样子，对啊，所以说不用想太多。还有遗憾，还有一个现在新手佛牌知识集，新手佛牌入门知识
七。
好，有人问说什么正牌跟硬牌能不能一起带，或者是正牌跟硬牌能不能放在一起。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没有硬牌，
我也没有买过硬牌。
我也没有。好啦，反正呢这个问题呢还是一样回到就是说一个教派的问题，派别的问题，不会有正牌说你不能把我的牌跟硬牌放在一起。
对，
但是呢会有硬牌说不能把这个牌跟正牌放在一起。
哦，
所以要看你自己要选择要听正牌这一
派说
法，还是硬牌那一派说法。
对，
好不好？ OK， 好，那关于今天的新手佛牌入门知识呢就到这边，然后那个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再问我们。
对，
我们下一个系列是泰国的童僧跟道教童僧的差别，机身。
嗯
嗯，
你觉得
好？你说差别吗？
嗯，
我其实我没有太多了解泰国的童僧。
OK，
但泰国台湾的那个就是机身啊，我讲机身比较习惯。
嗯，
就是我有稍微了解的原因，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爸爸就是机身。
嗯，
对啊，之后刚好他们家就是隔代遗传。
哦。
对，所以就刚好到他这一代没有，之后他就跟我讲一些就是关于有点像是这样子机身和灵通的故事。
嗯，
对，他说这种机身通常都是真正的机身是带天命的。
对，
嗯，
对，就是生命就是要他去做这件事情啊，你不做的话，就是其实会让他不好。
哦，
就是强迫你做啊，你一定，所以他必须也要放弃一些，不管是生活品质啊。之后陪伴家人的时间啊，这些是他必须去牺牲的。
嗯，
之后他是不想要有这个能力，但是他绝对会有。对，他不需要特别训练，但是他就能做这样的事情。那这个才是台湾真正的机身。
嗯，
但是现在其实蛮多民间就是有一些人会去练习灵通。
哦，
对，那些练习灵通的方式就是有一些人他就是没有那个能力，也没有那个体质。
嗯，
那他一样可以做灵通，但他的方式就是要去去那些宫庙里去花很多时间的，有点像是禅打坐啊干嘛的，去给自己有这样子灵通能力了以后才有办法去。但他们在灵通练习这段时间，他们几乎是没有办法有收入的。所以他们通常为什么有一些小宫庙是不是帮你在做那个就是问世的时候啊，那些他们都会收很多钱。
嗯，
就费用有一些不菲嘛。
对，
那因为他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费，
嗯，
所以他们才会需要这样子的收入，才可以让他们一直维持在灵通的状况。
哦，
那但是这种灵通我朋友他是跟我说又有两种不一样的状况。一种的通常 80% 他说都是动物灵。
哦，
但是动物灵也有分好的还是不好的。
嗯，
所以有时候上升的不一定是好的。
哦，
所以通常他说这种就是这种状况神明来进来的机会其实比较少。
嗯哼哼，
通常都是可能在附近的或是在这个区域的一些动物灵会进来。
嗯哼哼哼，
对啊。之后也有一派说法，就是外面不是说有机身是拿着那个东西在敲打自己，
哦，法器什么的。
对对对对，啊，之后不会受伤啊。但听说真的机筒怎么敲自己怎么用自己都是不会受伤的，
连受伤都不会。
他们好像会受伤，但是会好，就是好，
是马上就好了，
就是你退架之后好像就是好了。
对，就好了。
对对 对，
所以那种把自己打头破血流那个，
听说就是退架之后就好了。
对啊，就还有像嘴巴穿过去那种也
就好了。
对，我是有现场看过几次啦，啊，是觉得蛮恐怖的。 对，因为我之前看的是达达，他就在那里喷血，
对对对对对。
好，你们有看过？哎，对，上次有讲到萨满，你们有看过吗？
我还没看，
还没。
好 ，OK， 萨满呢？萨满这两个字，萨满这两个意思，它就是泛指，就是有点像是巫师的意思。
对，
那在我们有讲说，在蒙古啊，或者是在可能像是西藏，他们的巫师就叫做萨满。
对，
那这一次呢，他们我不确定萨满的这个电影，他在泰国的名字叫什么，我不太确定，我忘记去翻了。但是在台湾，他就是翻译叫做萨满。
对，
所以萨满呢，就有点像是我们讲的乩童。萨满这部泰国电影呢，他的故事里面演的就是说，在泰国有个地方叫离府，不是离异府，是离府。
对，
离府这个地方呢，他们当地有一个当地的信仰叫做巴扬女神。
嗯，
就是一个当地的信仰。
对，
叫做巴扬女神。那这次萨满里面这部片里面的主角，他是主角，他们是用纪录片形式的。
嗯，
他们的拍摄手法是纪录片形式，也就是说他们为了这个拍摄影片里面的这个拍摄团队，他想要记录泰国的萨满信仰。
嗯，
所以他们去访问了这个影片里面的这个主角。
对，
那这个主角呢，他是巴扬女神的萨满，也就是巴扬女神的乩身。
嗯，
对，那故事就是从这边开始的。那里面有讲到说，原本这个部分有点像是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带天命的这件事情。
对，
据说呢，原本故事的这个主角，他原本并不是巴扬女神的乩身，是他的姐姐才是巴扬女神的乩身。
对，
但是他们觉得说很好笑，很北齐，很像智障，他觉得说那是假的，他觉得那个被神明上身啊，办事什么东西，他觉得这个根本就是在搞笑，他们只是一群好像在表演的艺人，这样，好像就是一群在表演的人，所以他就是表演的自己好像被神明上身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上升之后就开始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就很好笑这样子。所以呢，他就不想成为巴扬女神的乩身。所以呢，他怎么做？他直接跑去入基督教。
嗯，
后来他跑去信基督教之后，他等于是完全抛弃了对巴扬女神的信仰。
对，
所以确实巴扬女神就跑去找了他的妹妹，也就是故事的，就是这个影片里面的主角，
嗯，
来作为他的乩身。可是呢，这故事往下后来之后，就是说他的姐，就是他的侄女，他侄女就是他的姐姐的女儿，发生了一些一连串很复杂的事情。
对，
也就是说他的故事里面大概后来的走向就变成说，巴扬女神想要找他姐，他的侄女当他的乩身。
嗯，
也就是说他里面的故事前面一个片段就是说，原本应该当乩身的姐姐，他为了不想当乩身，所以他跑去加入基，他跑去信基督教。
对，
所以后来巴扬女神选择他的妹妹当基督教，不是当他的乩身。可是呢，原本要当乩身这个，他生了一个女儿，所以巴扬女神又找上他的女儿。对，那后面就发生一连串的故事，就大家就是可以再去看这个影片。
对，
所以说其实关于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说道教里面的乩身的这部分，它其实算是带天命，它是一个好像就
是
会被神选中的这样子的人。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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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其实萨满里面演的逻辑也是差不多这个概念。
嗯，
好，那我们现在讲的泰国的乩身，一般我们可能会讲的就是阿赞。
对，
嗯，就是我们讲的老师啊。
嗯，
台湾的这些乩身，我们到有的他就是纯乩身嘛。
对，
有的他是乩身又兼道士。
对，
道士就是老师啦。
对，
就是有的乩身他是如果神明没上神，他其实对于这些事物他是
没有在
不懂的。
对，
就是他一窍不通的。你说他如果神明没上神的时候，他就肯他也不会说什么帮你什么
问世收金啊，
问世收金他可能都不会，他的功能只是就是他是就是乩身，其他的事情其实是别的人在做的。
嗯，
对。可是泰国的他们的乩身这个阿赞，
对，
其实他算是请神下来的。
嗯，
那像你刚刚提到说什么动物灵啊，
对对对对，
或者什么之类的，因为泰国很常发生一种情况，就是如果有人法刺，
嗯，
你身上如果有法刺的话，在办大法会的时候，在办普塔皮塞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些僧人他们在念经的时候，现场会有很多的灵体会靠近，
对，
或者不管是因为他们在念普塔皮舍，他们在请念这些佛教仪式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神啊、佛啊或者灵来靠近。
嗯，
这个时候呢，有的人他会，那要怎么讲？他是身上有法刺，
嗯，
所以他身上就感觉好像是一个，就是他的，那要怎么讲？好像是他的灵性还是什么的磁场之类的，他就会比较，好像是比较容易被接近。所以有时候他们在办大法会的时候，不是会有那个绳，一根一根的白色绳子吗？
嗯，对。然
后他们可以绑在身上，有的人绑在头上或什么的，嗯，然后他们就会合十闭眼睛盘腿这样子，嗯，去接受这些众师父他们的 Puttapisi 他们在念经的这些能量。
对，
所以有很多人喜欢去参加法会是这样子，就是他觉得说我到这个法会现场的时候，僧人他们在念经其实也是在加持我们。
对，
那有的人他身上有法刺的时候呢，他就很容易就是你刚刚讲的一些动物灵或者是什么的，就是有点像是我们之前提到，就是说会开始生
打嗝啊，
打嗝，他们是会大叫哦，他们是会大叫，
在法会上大叫吗？
对，旁边人会见怪不怪，真的是见怪不怪
啊。
所以这时候就会有僧人过来，就是会
敲头，
对，拿他们洒圣水那个东西，然后去敲他的头，敲他的背，
嗯，
去让这个退掉。
嗯，
对，所以你说，哎，道教的机身跟南传佛教机身。其实是有很多是类
似
的，
啊，
对，其实是有很多的类似，但是呢他们还有一个差别，就是差别在就是说，其实在泰国被普遍大众认定的机身不多，
嗯，
通常这样子的人他同时也是阿赞，
啊，
那台湾的话可能像例如说像泰国好了，我们就讲以折度经的机身来讲，它其实是有一个传承的，也就是说之前是歌鹏师傅嘛，
对，
后来是龙奈师傅有这个能力，
对，
再来就是可能阿赞初师傅有这样子的能力，
嗯，
或者是现在泰南有其他的师傅可能也宣称他们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呢其实在泰国普遍信仰就是他们会有一个可能大家公认谁是真的有能力，
对，
谁是
讲
的，
假的，嗯，
嘿，也可是台湾倒不会这样子，台湾可能就是说有人会说他是三太子的机身，
对，
或虎爷的机身，嗯，也会有另外一个说他也是三太子机身虎爷机身，也会有另外一个人说他是三太子的机身虎爷机身，
对
对。那这个部分呢我以前有听过，有一个东西叫做在道教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分灵，
对，
有一个东西叫做借形象，
对，
就是他可能不是虎爷，但是他借了一个虎爷的形象，
哦，
但里面的灵其实不是虎爷，
别人啊，对
对吧，有一个借灵的这种借形象啊，他那个有一个名词，专业的名词，
嗯，
我不太确定，但是他有一个叫做，也当然有一个叫做 主要的灵嘛，
嗯，
主要的神，还会有一个分灵，
对，
那除了分灵以外还会有一个所谓叫做借形象，
嗯，
所以有的人会讲说有的分灵其实他是从哪一间庙分灵出来的，
对，
那有的完全都没有讲说他是从哪一个庙分灵出来的，那这样子的话他比如说他拜的是可能像是拜太子爷，欸，他确实里面到底是不是太子爷
不知道，
就是他没有一个来历嘛，
嗯，
那他就有可能是一个可能是就是我们这边人在拜的太子爷，
对，
但是他跟真正意义上我们知道的那个太子爷这个神是不是同
一
个，哎，可能不一样，
嗯，
所以就会变成说，哦，台湾就会有很多一样是太子爷或一样是虎爷或一样是土地公或一样什么，但是每个地方灵验程度会不一样，
对，
嗯，
还有这种感觉，或者说每个地方喜欢的不一样，什么可能这个土地公他比较喜欢吃马吉，
嗯，
那这个土地公他比较喜欢吃毛豆，
就是其实我还有听过一个说法，他们就说真神不降级，真正的神只有一个，底下的都是可能是跟着他修行或者是怎么样可以去担任这个职位，
有
担任，嗯，他们说其实，
有听过这个说法，
妈祖好了，玄天上帝，其实他们
今天来的人
不
是，不
是 他可能一直在这里没错，可是你就把他想成一个职位，今天你的修为到了，你有那个能力的，今天你灵子可能玉皇大帝说，啊，不然你就去这个职位， 你就去玄天上帝那个职位，你就变成玄天上帝。
对，有听说他们会换人，他们会换人。
对，然后他是真正的玄天上帝只有一个，其他都是同样
用这个形象，
对，过着他的职位，
对，用这个形象，但里面的灵可能不是原本我们想象的那个。OK， 好，所以其实大概呢，就是道教的机身跟泰国的机身其实有很多类似的点。
相似的地方，对。
那其实他们这些都是源自他们的最古老往前追溯，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巫师信仰或者是萨满信仰这种这个部分了。好 ，OK， 那所以说你说中间有什么差别？其实只差别在教派系不一样，但是其实原理是
很一样的，
很类似的。
对啊。
好，那我们的第三个问题是，正牌跟阴牌还有正牌音料的差异，这样子。其实我自己的分类应该算是正牌，然后阴牌跟法术牌，法术牌其实算是比较好听啊。
对啊，法术牌，
因为其实法术牌有点算是用法术牌这个定义去接
阴牌
一些。接纳一些我们所谓的
不一样的东西，
玩具牌，都我不会去指哪些牌是玩具牌，
对
对，但是我就是可能把它定义在所谓的法术牌，
对，
因为我让你先跟大家说一下你对正牌的定义好了。
正牌的定义，我觉得正牌的定义都是由正统的庙宇或是龙魄怕战他们出的佛牌啊，里面没有任何的有关是粉那个派粉类系的料，这样。
建好了，对于正牌的定义，
正牌哦，就是如果以新手来说吗？就是没有饮料。
没有没有，你先以你自己对于正牌，我们关于新手佛牌
应该差不多吧，就是庙出的，真正是和尚僧人出的，
对，
我觉得那是正牌。
好，那会有佛会有僧人师父出的阴牌吗？
目前好像是没有听说过了。古曼算阴牌吗？这样说好了，你觉得古曼算阴牌？因为假设是这样，龙婆爹他也是和尚嘛，
对
对，啊，那这样算阴牌吗？
这时候就要去回到说古曼到底是什么。
对，那我们之前有提过嘛，
对，古曼的话是小朋友的意思嘛，
对，
但是我们讲的是古曼童。
对，
泰国不会直接讲古，有的泰国会讲古曼，也会讲古曼童嘛，
对，
那古曼童是什么？
天童。
对，古曼童的童是是童是金，泰国的金的意思嘛，
对，
金童。
对，
金童的话呢，在泰国它是被定义在类似说跟在佛旁边随侍，对，跟在佛旁边学习佛法随侍的这些
小朋友。
嗯，
对。那你说他是刚死掉小朋友，还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小朋友？
那是很久以前。
对啊，对嘛。所以说有些呢，古曼童，如果说他是正统的师父加持龙婆加持的，
对，
他使用的是我们所谓的慈悲心，
嗯，
去教化这个小朋友。这个时候就要回过头来讲到说，佛教他对于死亡这件事情他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在南传佛教我的认知里面啊，当然说我们对于佛法或者佛教的研究没有到一些专业人士那么多，但是我们把我们所知道的分享给大家，就是说在佛教的观念里面，它是有一个我们讲的轮回的这个部分。
对，
轮回里面你就会有所谓的因果，也就是说当你人出生到这个世界上之后，你从怀孕的当下开始到你死亡的这个过程中，你会经历很多的因果，这些因果可能是你上辈子，或者是你上上辈子，或者你上上上辈子，或者是你来接受别人的因果，也就是说可能有人上辈子欠你钱，他这辈子就是得来还你钱，
对，
你必须让他来还你钱，否则他这个因果他就没有办法结束，他就要又要再等到再下辈子。或者是有的人他可能上辈子就是欠了某个人 钱，或者是欠了某个人感情债，或者是什么之类，所以你这辈子就是要来还这个债。OK， 好，那我们讲到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这件事情没有完成的话，你就又要再重来一次嘛，因为你永远这件事情就是没有解决嘛。
对，
所以这就是人家讲的因果嘛。
对，
那如果说你本来这辈子来，你就是要去经历这些事情，你的生老病死、贫穷富贵、有钱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这些事情，结果你还没出生，你已经走了。
嗯
嗯，
对，那怎么办呢？所以说这些呢，这些小朋友他就没有办法得到所谓的涅槃，
嗯，
没办法真正的去
轮回，
可能不管是轮回或者是什么的。所以说佛呢，他之所以为什么人家会讲说佛他是很厉害，是因为他超脱轮回嘛，
嗯，
他不用再去轮回了，他已经超越这些因果，超越轮回了，这样子。在他成佛之前，他一样也是好几世啊，佛陀故事不就这样吗？就他哪一次投胎成什么，哪一次投胎成什么，这样子。
对，
好，那这些小朋友呢，他还没有超脱轮回的部分呢，那这时候佛就是会跟他讲经说法、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那这个时候呢，就让，因为他毕竟他还是鬼，
嗯，
他在佛教里面他确实是有鬼的这个鬼魂啦，
嗯，
在里面，但只是他们对于鬼魂的定义比较没有我们觉得的那么恐怖，欸，他们就觉得它就是一个自然界中的一部分，这样子，欸，那所以呢，他就是跟这个古曼童就是类似用佛法会去教化他，那不然就是你现在就去，我给你一个，等于是我给你一个
容器，
让别人去带着你，那带着你去干嘛呢？让你一起去经历这些
人生
对，人生这个话蛮好的，对，就带让你跟着一起去经历这些东西，
嗯，
那当然呢，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他可能会跟古曼童求啊，
对，
嗯，
有的有用有的没用，嘿，那所以说有的有用他可能会觉得说，那今天我帮助你这件事情你会做好事，
嗯，
那 你会做好事的话呢，其实对于你是一个因果，对我也是一个因果，因为今天你会做好事是因为我有帮忙，
对，
所以今天你得到这个好的福报，其实我也沾了一点福报，这样子。所以供养古曼童呢，有的人他会觉得说古曼童不帮我，就会觉得那我养你干嘛或什么的，
嗯，
其实呢带古曼童，佩戴古曼童在身上呢，你不用想着他能做什么，
嗯，
他就是一个小孩子，小孩子能做什么，
对
对吗？他能帮助你，就是他有办法帮助，他如果不能帮助你，其实你是在做一个善事，
对
对，其实你是在做善事。所以说就像我们之前有提到，就是说你要有跟师父一样的频率，对，师父他是因为慈悲心而做古曼童，那你也要是因为慈悲心而把古曼童带在身上，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东西，师父是因为慈悲心，但是你不是因为慈悲心，那你们的频率就不合，
对，
你们频率不合的话，也许你就没有办法感受到这些东西，对，就没有办法感受到这些力量啦，
嗯，
对。所以说古曼童他到底算正的还是算阴的，其实他就是属于我们有观众问到的，就是正法阴料的这个部分，
嗯，
但是你要说这个东西它算是阴料还是不能算是阴料，其实这个定义它就会比较模糊一点，
对，
因为在佛教里面有些定义就是说为什么它可以用所谓的派料，就是类似我们讲的可能像骨灰啊，或者是骨头啊，
嗯，
或者是遗物啊，这些为什么可以用这些，是因为对于他们来讲其实它就是一个大自然的物质，
对
对，
当你人死掉之后，你的灵魂离开之后，你的身体其实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嗯
嗯，嘿，
它就是一部分，嗯，就是会化为尘土这样子，所以你的身体就是土，
嗯，
就是灰尘，就是土这样。所以说那为什么那你就用土就好了，干嘛用
骨头
这样子，原因是因为这个躯体呢曾经有人在这里面，所以呢你的骨头你的身体或什么的这个成分呢跟我们人比较接近，
嗯，
所以呢如果我用这个成分有灵性的这个成分我在上面加持，那把这个东西变成是一个佛牌的话，在他们讲说据古法的记载，用这样子的方式呢可以增加人缘，
嗯，
人际关系，哦，因为这是人的东西，所以是会，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会做跟 派料有关的生物一定都跟人际关系有关，
坤平，
嗯，
对吧，就只要是跟人际关系有关的，所以
坤平，
欸，对，所以你比较少看到说有加派料的东西会加会
成功
落在其他的牌里面，对吧？
没有看过，对
对，通常呢这样子的东西它几乎都是会在可能我们讲的跟人员有关系的系列里面，
嗯，
必达啊，坤品啊，古曼童啊，嗯，这种它可能跟人际关系有关的东西里面，其他的地方就比较不会有加这种东西。对 ，OK， 好，那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正牌跟所谓的正牌音料，
对。
欸，你要用音料去定义它，或者是你要用，我自己是不会用音料这个字去定义它，而是我是用派料去定义它。
嗯，
对，因为关于音牌或者是音料这个部分，其他又是另外一个领域。
对，
也就是说它取自的是一种他们可能特别的派系，
哦，
特别的法门，这个东西它取自的东西就完全跟佛性无关，所以我会觉得可以把它定义成音，所以你如果说是正牌音音料，其实我会觉得说其实它的材料也不算是
音
音的，其实它也算是，所以我会觉得应该是用派料，
嗯，
可能我会觉得定义的比较好一点。但关于这个部分的解说，我觉得也许可能有人专门在玩音牌的人也许解释的会再
更
好
一
点，欸，但是我这边我们解释其实大概是给这样子的一个解释，嗯，那当然如果觉得认同的话我们就是可以认同这样的说法，这样嘛，
对
的。 OK， 好，那再来是音牌音料，就是我刚刚跟你们讲说它是属于一个特别的派系法门嘛，
嗯，
如果说它的法门呢在制作材料的时候它用的就是音比较音派的这个方式去制作的材料，它当然就属于音料嘛，
对，
那也有人讲说他制作的方法就是用音牌制作方法，那他当然就是音牌嘛，
嗯，
所以就是音法音料，就是我们这讲的就是音牌，
日本来电
正统音牌
谁呢哎呀
哎呀，被大家听到了。 OK， 好，举例来说，像你有听过我们之前有聊过的波康吗，里面不是有那个万喷膏
哦？
对，
好，你们觉得万喷膏的这个万喷膏的制作方式啊，不然我换另外一个讲好了，帕永康，
哦，
有听过吧，
哦，
你们觉得帕永康它算是音料还是不算是音料？
不算吧。
欸，你们知道 帕永康这师傅是谁吗？古巴瓦麦红，
哦，对，
欸，所以他是僧人，
对
对吗？啊，我们刚刚不是讲说，欸，僧人做的应该要是正牌啊或者什么的，可是你看古巴瓦麦红他做的帕永康，你们知道制作的过程吗？
不知道，欸，
他是说什么要是不是女有关女尸，然后要搅那个东西要搅到，欸，不知道什么程度之后。
好，我们讲一个重点好了，因为关于古巴瓦麦红的我们讲的帕永康的这个膏，它的制作过程中算是蛮复杂，但是我们讲一个，嗯，几个精髓大家一听就会听得懂的，就是说第一个他希望这个膏人家带在身上之后天神也喜欢你，人也喜欢你，鬼
也
喜
欢
你，大家都喜欢，等于三界 的人都三界的这些都喜欢你，
嗯，
所以你的人缘会非常好，
嗯，
那他至于说天神要怎么喜欢你呢，就是师父他会念经吗，
嗯，
念很久念很久念很久，那这个没有问题。那人也喜欢你的这部分他要怎么去做呢，他要在
人多的地方，
人多的地方非常人潮汹涌的十字路口，在这个地方加持，在，欸，对，人潮汹涌的十字路口，然后在这边加持，这样子会汇聚人气，
对
对。然后第三个要怎么让鬼也喜欢你呢，他说这个法门是他要去找到一个死掉的女尸，而且要年轻的，
对，
年轻死掉的女尸，而且要一尸两命，
嗯，
欸，对吧，
好像是
对吧，嗯，然后呢这时候派养这师父他要找一个年轻帅气的人的弟子，
嗯，
要年轻而且要长得帅的弟子，
嗯
嗯，亲自去把那个尸那个坟墓把它
挖
开，然后到坟墓里面把这个女尸扶起来，然后 他们前面不是有一个经过天神加持，然后经过经过师父加持，然后经过在大马路加持的这个高，然后呢要让这个弟子握着这个女尸的手，
对，
然后一起去搅拌这个派永康这个高，一直搅拌、搅拌到什么程度呢？搅拌到弟子把手放开，那个
尸体会自己动，
还自己一直在搅拌这个高，才算成功。嗯，好，所以呢你看派永康这个高它就是这么神秘，嗯，也这么的复杂。嗯 OK， 好，所以说你看这样子的方式呢，它到底要算是一个阴料还是不能算阴料？
不算吧，他只是请女士帮忙而已。
他是请了一个机器人，
对啊，说哎，帮、欸、我一下啊，好好，加油加油，还蛮欢乐的感觉，
对
对吧
？OK， 所以说其实呢，关于阴料的定义啊，嗯，其实很直觉的，就是他对你讲说是鬼的部分，那我们的毋庸置疑一定讲的就是阴法阴料嘛，
对。
但是稍微有一些东西，它可能是属于有一个界限的部分，其实我们会直接把它定义成法术类的圣物。
对，
就是它用的，就是我们定义的法术类，就是说它的传承啊，或者什么的，可能跟我们一般认定的佛教
有点不一样，
有点不一样。
对，
但是它可能我们会觉得它很像比较阴，但其实呢，它又是它的过程中不会只有完全是
阴的
阴法，
嗯，
对，
甚至说他也不强调说会有鬼啊或者什么的，嗯，他只是利用了所谓的大自然的里面的一些部分嘛，包含说鬼魂也是大自然的
一部分
啊，或者是尸体也是大自然一部分，他运用这些方式，哎，那所以说它是一个模糊地带的话，其实我会把它定义成叫做法术牌，
对，
只是说。因为你要直接讲说他是阴牌又好像有点怪，因为他确实是师父做的，
对，
而且师父在做这个的时候，我们讲的心态嘛，跟起心动念嘛，师父他希望的是什么？不是说这个东西可以帮助你去杀人于无形啊，或者去偷人家原本这个东西应该要是别人的钱把它抢过来，或者是这个东西应该是别人的老婆，你把它抢过来之类的，而是他是希望说你有这个大家都喜欢你，因为他除了天神喜欢，人也喜欢你，鬼也喜欢你，这样子。对，他说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像波康马，波康马像他以前是僧人啊，
对，
他后来当然成为阿赞之后，有些关于法术的东西是这些，有些东西是以前作为僧人的时候不能做的嘛，
对。
可是呢，波康马他做的万喷的这个植物。你要说这个植物它到底是阴还是不是阴，其实它是植物啊，
也很难定义的。
对，所以一样我们是把它定义在法术。
对
对 OK， 好，所以我们今天呢阴牌阴料其实我们不用再多做解释啊，那个其实有的他们直接就是宣称了，
对，
当然有的只是宣称，其实它一点控制阴牌阴料的能力都没有，
对，
只是为了要去吃到这块的饼，
里面是加橄榄油，
就是他其实
可能是啊，
对，因为真正很厉害会做阴牌阴料的师傅呢，其实有的时候因为他在做的事情可能不那么被大众所接受，所以你说真的阴牌阴料的师傅有办法真的那么容易去请到吗？好像也
不会浮上台面啊，
对，或者是可能也不是真的那么容易的让你请到嘛，嗯，对吧，嗯，
不然就是一面真的会偏加哦，
不知道啊，嗯，对啊，啊，所以说关于阴牌阴料这部分呢，当然这个就其他领域的人他们比较懂，
可能要请专门科了，但应该不是我们，
对，这绝对不会是我们，我们这边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这边都怕鬼，你怕鬼吗？
没有怕，但是
还好，
对，
我怕鬼，
反正
OK 好，所以呢，其实关于那种阴牌啦阴料之类的东西，它可能会其实你可以用地区去分啦，用地区去分就是也就是那个区域呢首先有没有坟场嘛，嗯，然后有没有比较靠近山里面会有一些山精鬼怪或者什么的，嗯，就是从一些地区去分啦，你说正庙里面的寺庙出个什么 阴牌什么鬼什么鬼的，其实我觉得机会可能 不太高了。
嗯嗯，
对啊，好啦，那定义大概就是这样子啦。
是，
定义大概就这样，其实应该算是，应该算蛮好定义的吧。嗯，
应该吧，我不知道哎、欸
啊，因为世界很大，佛牌很多，
对，
法门很多，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全部都一一举例。
对
对，但是呢，各行各业其实都有不同的自己的需求啦。
嗯，
也许真的有的人他就会觉得说他想要
求快，
确实我们这样讲啊，就是有的人他认为他自己的生存方式并不是那么的扶得上台面，或者是符合社会道德、嗯、所以他认为说他也不好意思希望佛来保佑他、
我觉得现多半都是因为他们会觉得佛牌好像很多禁忌、所以他们不会选择佛牌，因为他们没办法那么去就配合，像是有的人佛手机拿放哪里啊，带哪里嘛，所以他们就选择哦，阴牌没有这些禁忌，所以对他们来讲，哎、欸，那不用想太多，把它当幸运小物带就好。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有一些人做可能是比较不一样的产业的时候，他们会选择阴牌的原因。
嗯，
对，
反正就是说大家的选择啦不一样。那就是说你自己喜欢选择什么样的东西就是什么样，
对啊，喜欢就好，
你自己喜欢就好，这样啊。只是就是说当然在佛牌以外的可能像是我们讲的阴牌啊或者是法术牌啊，它可能就有它其他的需要遵守的一些东西，当然会不会有什么代价啊或什么的
不知道，
就不知道
不确定。
对，那其实这也是我们希望就是说因为台湾的媒体啊，或者是台湾的媒体啊，或者是哪边的媒体，其实很常会把所谓的阴牌跟法术牌定义成佛牌。
嗯，
啊，这也是我们这个频道的算是初衷之一，我希望去把佛牌的这个定义更加的清楚。
我之前我上个礼拜去庙里，然后去补财库，
嗯，
之后那个就是也是算是公庙的，之后他就是有点像是帮我算是画符，
嗯。
然后他画到我胸口的时候，他就停下来。
嗯，
因为那天带的是龙婆鸭的自身牌。
嗯，
然后他就一直摸我的佛牌。
嗯，
然后他后来说这个是什么？
嗯，
我说哦，这个是师父自身牌。
嗯，
他说泰国的吗？
嗯，
然后我说对。他说泰国的东西不要带。因为我后来说为什么泰国东西不要带，他说哦，泰国东西很多那种奇奇怪怪的。
嗯，
哦，我就说他说如果你这个确定不是奇怪的话，那没关系。
嗯，
但是他是怕有的人都会带到奇怪的。
对
对。
所以其实关于说一些资讯
啊，
其实现在呢，确实大家比较容易去获得的一些资讯，确实是比较偏向
负面一点的
。那但是这个是可以理解啦，因为现在就是
那种新闻才有人
要看，猎奇，对，就是一些可能比较猎奇或者是比较神秘、可怕、惊悚或什么的，就比较有人看。你像你如果说探险鬼屋就很多人看嘛，
对啊，
你说我去探索寺庙，没人要看，
太无聊了。
对啊，好吧 ，OK， 那今天应该就是到这边，就是回答了几个我们那时候开直播的时候收集到的问题啊，像是新手佛牌入门的一些问题，然后还有像是泰国的机身跟道教机身之间的差别，那还有就是说。关于正牌、阴牌、法术牌的这个定义，
是，
对。那这样子的话，希望说可以帮一些新手朋友或者是新朋友，能够得到一个帮助、
理解了，简单的
应该说，
简单的入门，
我们的想法啊，你可以听听看。
对，就是说你当然你可以不用说什么，哎，我去哪边买，他跟我讲什么什么什么，
对对对对对。
那跟你们讲说，如果只能这样讲，就是说。那我跟你讲什么你就会听吗？那如果说你不会的话，那就选择你想相信的就好。
对对对
对，
对，
就不用再多问我们，因为你多问我们对你来讲只是多一个困扰而已。
是、
你直接选择一个你相信的去相信就好。如果你相信我，那你就听我讲的。
对，
啊，你相信他，你就听他讲的，你不用去两边再去做一个综合评比或什么的。
对，
综合评比。
对啊，对啊，不需要了。
嗯，
好吧，那 OK， 那今天就到这边了。
对。
好
好，
大家拜拜，
拜拜。